先祝啊、哦、非常好，哈利路亚。就是赵海柱，我怎么能看见？帮我打几节经文啊？以弗所书的一章十八节，以弗所书的四章四节，还有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三节，看我能记得住啊？让我，因为我今天早上起得很晚，然后起来了以后呢就没有时间啊。后来我吃完饭以后有二十分钟有一个时间，我就等候神啊。等候神呢，我没想到，我觉得神是很温柔的批评我，不是很那个我，是批评我了啊。批评我的原因啊是，很多的时候就是说，就像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像第一章十八到十九节，照明你心中的眼睛。那很多时候我们眼睛没被照亮啊，我们就很快的往前不断的走，不断的走啊，不断的走，不断的往前往前冲，以至于没有一个就是没有就是在一个地方挖出井水来，全是水坑啊，很多水坑啊。就像刚才说的话语一样的话语，神的话语是非常好的，是有能力，没有一句不带能力，都是有能力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人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要认罪悔改。悔改在哪个地方？这个人已经被压碎了，他起不来了，他怎么来遵行神的话？这个我觉得也要认罪悔改。这就显出我们的爱来，显出我们里面的能力来，显出我们属天的智慧来。我就看到耶稣做的，耶稣他就是，你想想这个撒玛利亚人，五个丈夫被欺压他，他怎么起得来？耶稣亲自到他面前来，把他扶起来，这是我们的爱，这是我们的爱。一句经文够了，但是这句经文里面包含了多少？你从一个经文里面挖出井水来，挖出活水的泉源来。他的门徒看到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他没有这个能力了。那耶稣就向他们显现，亲自为他们做早餐，给他们在海边烤鱼。我觉得神今天早上就是批评我，哎，就是批评我，批评我什么呢？就是太快。我和后来就说，圣灵，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的经文？我更搞不清楚了啊。我们可以把这些经文可以读一读，这个经文我相信可以待在这里。前段时间我们在搞这个和睦同居也好，和睦同居也好，立约的家，还有这个立约的家，弟兄和睦同居，这都是很好的，十两银子和一千万两银子，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过去了，就没有在这地方真正的把井水挖出来。哇，我觉得这就是神给我的，就是说没有在一个里面持续的挖，把井水挖出来，没有真正的里面结出果实来，我们就一直的往前冲，一直往前冲。所以我觉得又后来，我说神圣灵就是又再次回到这个经文，就让我，你就一直到神在带领我下一段啊。我自己也是，我也是一段的找神要，哎呀，神你为什么给我什么，再分享什么，跟我也是这样的啊。我自己习惯了，以至于没有后劲，没有。我就后来最后连经文都不想再领受了。哦，后来我就发现这个问题，神就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十八十九节啊、哦，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一起来背记，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好，再来第二，就是以弗所书的四章四节啊，四章四节是四节吧，也来预备起，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好，第六十三节，六章十三节吧。好， 是这个吧？好，好在磨难的日子。好，一起来。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站立得住，站立得稳。我觉得这一连串的这些经文，圣灵给我的，他就在里面开启我。我就说第一句吧，就是一章的，再回到那里啊。最主要目的是好在磨难的日子可以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稳。我们很多的时候在任何中都没有站稳，站不稳。不管是悖逆也好，惧怕也好，拒绝也好，在很多的时候站立不稳。我们需要这个身体更多的爱来支撑，很多的爱来支撑，不是说一句话我们就可以解决。你为什么不让他去做？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已经被压碎了，他一直在一个欺压的里面。你怎么样来帮助他？这是神的爱，这是神没有是在天上，他不下来把这些所有的荣耀在天上跟你说，你就照着做吧。没有，我们人不是很容易很深的去体谅圣灵的，一定要在神的家里面。你神的家最大的认识是什么？就是要认识神。没有认识这个圣灵，智慧无限的圣灵，这个智慧聪明充足的在这个里面运行，你没有得到。所以我就在，我也一样，其实我说我自己都是，我自己就在说我自己是这样子的。第一句话就是并且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使你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不要，我不想解释多，就这一句就够了。并且照明我心中的眼睛，我在想，我这段时间我在想我自己，就是说我也很容易受搅扰啊。有的时候我持续看到一些负面，哎，我说这个负面我怎么又持续能看到呢？我说圣灵，你要照明我心中的眼睛。我就开始等候圣灵，我就领你看到我的圣灵是何等的默默在爱我，也爱我里面的那个小灵人。结果小灵人非常不成熟，很悖逆啊，很多的那种很多的东西在里面，没有办法起来，没有办法。很多人像我要是拒绝上，我都没办法起来啊。但是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照明我心中的眼睛。我需要圣灵来这样的来领受到他对我的爱。这个爱只有神能给，人能不能给你？可以给，除非你在一个基督的第二件，你在基督的一个身体的里面，你来认同这个身体，你才能彼此互助，彼此的帮扶。不然一句口号很属灵，但是他就是没有爱给你，他给你的都是话，他没有爱给你。我就问圣灵，我说我要没有在一个神家里面，昨天我看他们孩子聚在一起，他的架构就是第一就是神，第二就是神的家。这个神的家有诸般的智慧和聪明，有死里复活的大能，你自取了没有？不容易的。为什么？我们两个系统，我们信的是一位神，但是我们行的是跟世界的标准是一样的。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习很多时候是在为神学习，还是在为你，还是在为你学习。要是不满你的意，你肯定会很愤怒。你的事故也是一样，你要是事故要是你的话，你就会有愤怒，你就会有不满，肯定有不满，因为它不合你的意，它不一定不合神的意，在这里面它不一定不合神的意的，是需要很多的帮扶的啊，是需要很多的恩典。所以我就自己在想，哎呀，我说神呐、啊，很多时候我说神，我说那为什么最后会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在这个地方？我就发现了，其实很多人的欺压呀，其实神其实给他有很美好的旨意在里面。我记得有个姐妹到我面前来，我记得她真的是很欺压，家庭也好，儿女也好，她世上的工作也好，都是在一个欺压的里面，都是在一个谎言，至于邪灵都已经释放出来了。但是我在灵里的深处看到她是什么呢？我看到神对她一个美好的旨意。他在神家里面，他是做启示的，还有那一份就是先知的恩赐在他的里面，但是仇敌就各样的欺压在他的里面，让他这一块就释放不出来，他自己觉得自己不行，没有价值，垃圾，没有办法接纳这仇敌的作为，他就是在欺压
欺压你什么呢？让你没有这个得救的智慧。夫妻之间相爱是什么？相爱的目的是什么？你相爱的目的就是要敬虔的后代。你们不相爱，你就没有这个智慧，就像没有得救的智慧，得不到这个智慧的心，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还觉得你很有理。我就发现这一切，我就求神真的要怜悯我，真的要怜悯我。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但是首先是我自己要求神怜悯。我就说神，你来照明我心中的眼睛，让我不要活在这个负面里面。但是我跟这些很多人讲不一定能清楚，不一定真实的伸出这个援手来。但是因为为什么呢？神灵他是参透万事，他知道你的情感，他知道你受到伤害，他愿意用爱来包裹你。我就跟圣灵讲，我就看到圣灵何等的爱我，让爱我以后，他就来指正我，他指正我以后，我才知道，我从来没有为我生长的环境感谢过神，我所有的都是抱怨和不满，因为我拒绝伤害嘛，所有都是抱怨和不满。但是我就在我的面前，我就看到我为什么会看到别人的很多的负面。很多的时候你就以为你受伤了，其实不是，那个时候是神要光照你的罪，让你从这里出来。我突然感受到，就是说其实神要是把我放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可能我谁都不如，可能我的眼睛都不会看人的，就像张伯苓说的，我看天人都不用看，你给你这么好的环境，给你这么好的一个地位，给你这么好的一个外围的环境，这么美丽，但是给我来讲就会把我毁掉。所以我在一个拒绝伤害的家庭里面长大，我从来就没有感过恩，我就觉得我真的感恩。我说谢谢你，亲爱的神，因为是你把我放在这个环境里面，让我可以在这里成长。尽管有很多的拒绝和伤害，但是他是对我好的，我就服下来了。我再一看这个人，我真的很爱。我从神我就说，神啊，真的感恩。没有，最早是没有把我放在这个环境里面，让我感受到。我们有时候为人呐、啊，有时候人你跟他相处，你一跟他就觉得这个人呐、啊，哇，好 beautiful， 什么都非常好。但是你近一接触，所有的问题都出来了。但是有些人你一看到呢，好多的问题，哇，很轻看这个人，没有什么。但是你跟他近一接触，哇，你觉得这个人非常美丽。这是你的认知。这个认知，其实这个认知对于人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不对的，可以说都是不对的。你所有的事情都要透过圣灵，没有圣灵的话，你的眼睛就会瞎，你眼睛是瞎的，你怎么样很正确的看待一个人，一个人的需要，或者他真实心灵深处的一个需要。我就说在神的家里面，我觉得若不是你没有得到这位圣灵的话，启示也不能代表圣灵。你说你有神的话，但是你对神是冷漠的，这就为什么恩赐也不能代表神，你跟神没有关系，你只是要神的，你只是要神的一个结出的果实而已，要他的恩赐而已，但他就不把他自己给你。所以在一个神的爱的里面，我就跟神说，我就发现神才能很亲密的指出我的问题来。他是跑太快，很多的时候给了我，就后来发现我们并不缺资源，我们的资源太多了。我们里面有一个破口，是什么破口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求知欲，一直在求，一直在追求，追求。要是没有新的，好像没得到满足，没得到满足。其实我们这个里面所分享的，是因为我们要得到圣灵，得到神。你在这里来，你就要得到神。你有没有得到神的话？你不光是他的话，你要行出来。你行出来是靠什么？那靠圣灵嘛。你靠你肉体行出来，你一定会结出骄傲和自己的果子来，你一定会枯干。你还是要得到圣灵，得到神他自己本身，得到他给你，因为他的爱是无限量，他有无限量的能力。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不求那个无限量的能力，只是求我们现在我们得到了多少，我们得到了什么。但是扪心自问，我说神啊，照明我心中的眼睛，让我知道这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是要在这里不断的挖，把这个井水挖出来，一定要挖出来。不挖的话呢，有拦阻， 是有很多的拦阻。为什么呢？因为他给每一个人都有何等大的恩典和恩赐在里面。很多人的那个欺压就是什么，神为仇敌为什么不知会要欺压你，当然你自己有破口了，你进入不了这个命定。神给每个人都有命定，你要去挖出来，你把这个井水挖出来，因为他对你，所以你要照明，你要求圣灵照明心中的眼睛，你就不会看着所有外面的东西，不然你外面的东西太多了，你里面东西就出不来，就是给你。不然的话，你看我记得一个那个传福音的人，传福音仇敌就给你一个很大的谎言，你爱世界，让你在世上得到很多。其实神是给你一个传福音的恩赐，他要你爱世界，让你进不到这个命定来，让你不断的在世界里求索取更多。为什么就没办法进到命定？他就欣赏他自己手所做的了，那神的命定到哪去了呢？就扔掉了。就是说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在这里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只能说到这里，以后的时间到了。好，我把时间交给牧者，谢谢。
好，刚才孙师母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到处挖水坑，但是呢一口井都没有挖出来啊。这个是这个个人和教会啊常常容易落到这样的一种陷阱的里面啊，到处挖，到处挖，挖了很多水坑，没有一个水井挖出来。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现在就是说在挖水井。我觉得神在我们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所这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这个能力是何等的浩道这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他给教恩教会的产业，他带领教恩教会所要进入的这个命定这个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他就是神要给我们挖这个水井出来这个水井在哪里呢？这些水井就是在这个天国的福音里面就是耶稣他所传讲的这个天国的福音但是我们呢很可能这个水井是最古老的。为什么？这个水井是耶稣基督挖的水井，他一生就挖这一口水井耶稣你看到耶稣他传福音，他一生就传一个福音，就是天国的福音，没讲过任何别的事情，全部他讲的所有的他行的他讲的他做的他全部都是一个，就是天国的福音。但是他这个这个水井就是最深的，这是最深的。但是我们呢，神就是让我们今年喜年就要来挖这个水井包括这个喜年的恩膏都在这个水井的里面只有天国的福音它本身的本质就是灵恩的它很多你讲的福音不需要的，不一定需要灵恩，它就是它好像把一个道理讲清楚好像就行了。只有唯有这个天国的福音它要显出天国降临在地上的能力来所以它没有灵恩是不可能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的。 这只是天国的福音当中的一个特点这个天国的福音它本身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你讲很多可能变成慢慢变成人为中心了，但是天国的福音它永远从头到尾都是以神为中心的它有很多的特点。但是我们呢就是确实一个很好提醒，这个天国的福音特别的大天国有多大天国的福音就有多大，所以呢很容易到处挖的就是水坑，这没有真正挖出这个水井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形。所以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就是来挖这一口这个天国的福音，这一口这个水井要把这个水要把它挖出来所以我们我上次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引言，就是讲到这个天国的福音它有它的一个定义，我们讲出来的定义我们也讲出来了这一个福音两个焦点我们也讲了这个一个福音三重这个三个层次 啊，然后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啊，天这个一个福音七重特性啊，你就知道它里面有多丰富。但是呢，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来挖这个啊，挖这个井啊。所以呢，啊，我想来挖这个井，就再挖深一点，就是来讲它的第一层这个特性啊。它不是七重特性吗？我们要一层层的来挖啊。这个我今天要讲这个天国福音的这个七重特性的第一层特性，就是什么呢？就是神中心性，神真心性，就是神为中心，就是以神为中心，就是神中心性。这个是天国的福音呢，它的这个第一层的特性啊。所以呢，这个神为中心，这个是天国的福音的第一层特性啊。我们来看啊几个经文啊，几节经文，就是先看前面两节，就是马太福音四章十七到十三啊，到二十三，我们一起来读。啊，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然后我们看，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呢，第一节经文呢是告诉我们呢，耶稣从那时候开始啊，就传起道来了。啊，他说传道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那时候刚开始，他传的道是什么呢？他传的道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呢，二十三节呢，就是一个总结，就是说那一段时间啊，耶稣走遍加利利，在每一个会堂都教训人啊，是一个总结性的。他是给他一个总结，那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总结。让他总结，他总结他讲什么福音呢？啊，他是讲天国的福音。他到每一个会堂里面。走遍加利利啊，耶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加利利啊，就是在那里传啊。但是他每年过节，他到耶路撒冷去。他不过节不会到耶路撒冷去的啊。他耶稣三大节日他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啊。这个逾越节啊，这个五旬节啊，这个祝棚节，他都要去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呢，这个其他时间呢，他都在加利利。啊，他在加利利干什么呢？传天国的福音啊，就是说，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天国的福音，它是以神为中心的，啊，我们前面啊，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到天国的福音呢是以神为中心的。首先呢，就是说天国的三要素，啊，天国的三要素，第一呢就是神的统治，啊，神的统治就是以神为中心的。啊，所谓神的统治就是神作王，神作王，神在哪里作王，他就是哪里的中心了。否则，神如果没有作王，他是恶寡手，他就不是神的中心。啊，神作王就是他是那里的中心，就这个意思。神在我的生命里面作王，那么就是什么呢？神是我生命里面的中心。神在我的家庭里作王，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我们家庭的中心。神在我们教会作王。就是说神在我们教会是中心，神在这个国家做王，那么说这个国家是以神为中心的，神在全地做王，那么就是全地都是以神为中心。神做王就这么简单，哪里把让神做王，哪里就是把神当作他的中心。但是非常可惜，就是说教会呢两千年啊讲这个福音讲了那么久，但是渐渐的不是让神做王，很多时候都是在取悦于会众，跟着会众走，啊，会众有什么要求的时候需要，马上就来迎合，啊，就走了是商业的路线，这个不是神做完了啊，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危机，啊，所以这个你，但是问题在于，只有神没做完的时候你才丰盛，神一切的丰盛才在你这里面，神都没有在里面了，你有什么丰盛呢？啊，一点丰盛都没有了，啊，所以非常的贫穷，啊，神做完才有能力，神做完圣灵就运行，啊，所以就是能力展现出来，啊，神的话每一句都有能力，那是什么？那你要把神的话当作话，当作是神的话，他这是中心啊，他是王讲出来的话，你想王讲出来的话是什么？王讲出来的话是什么？圣旨，但是我们听听，哈，这是神的话。 量一量我喜不喜欢，感觉好不好，然后分辨分辨，这是陈辉牧师说讲的，我们是感觉啊，神讲的话感觉好不好，感觉不好放在一边，找一句感觉好的，这句话感觉很好，但是你总是找那个感觉好的，你一点都没变，把你老我养得很大，神的话就失去能力啊。啊，另外一种呢就是分辨分辨啊，神的话来了分辨一下，哎，这个分辨这个讲不太通，这个不通，所以放在一边了啊，这个我不能接受，这个怎么可以接受，放在一边，分辨分辨，神根本没有作为圣旨啊，所以呢神他要做王啊，他是这个中心啊，所以呢天国的福音啊，就是天上的神要在全地做王，你想想看这个是不是神为中心的啊，所以呢他的这个天国的福音从他的这个定义，从他的这个本质啊来讲，他就是让神为中心的啊，这个就是在这个为什么在这个喜年的时候，神的能力神的丰盛啊，要赐给我们，他必须要是一个天国的福音，神要在这做王，神的宝座设立在这里就是神做王嘛，就是说他的宝座设立在这里，他宝座设立在这里，他同在在这里，他的丰富他的能力全部都到你这里来了啊，你就蒙福了啊，但是你说你把人抬起来，人坐在宝座上，神就不见了，那你有什么呢，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呢一定要就是让啊这个神啊来做王，所以我们讲的这个福音呢就是说是天国的福音啊，这个天国的福音我们上一次也讲到了，就是说它是啊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那么呢这个你就可以看到天国的福音从广度上是要传遍天下的，而且它的时间呢不是第一世纪完了圣经写完了就不讲了啊，而是末期一直要等到耶稣第二次来，都是要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的。所以呢，啊，我们所讲的这个个人得救的福音，只是天国福音的一部分。罗马书前四章，啊，整本圣经里面，罗马书前四章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个人得救的福音。这个个人得救的福音是天国福音的一部分，我们不是要把它丢掉，我们要继承下来，但是不能停留在那里。啊，这就是我们要强调的。那么呢这个天国的福音啊，就是人怎么样回应呢啊，天国的福音第一种属性是要神要做王，所以它是要为中心的，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是它的第一种特性。那么人怎么样回应呢，天国的福音人要怎么回应呢，就是要悔改，他就是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啊，天国的福音人的回应就是要悔改啊，所以我们是要啊要特别的强调回到这个悔改。我个人觉得悔改这也是一口井啊，你悔改啊它就可以带来改变啊，包带来我们的突破，生命的突破，这个生命的突破是从悔改开始啊，这个我们的改变也是从悔改开始啊，一个自己觉得很满意啊觉得很不错啊的人，他很难改变，他一定是很难改变的啊，所以他只有悔改才可以带来啊这个改变啊，所以我们面对这个天国的福音呢啊，我们就是啊要悔改。那么悔改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啊，悔改的意思呢就是说，第一悔改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回转转向的意思，这是悔改，就是它的这个字，你看这个字本身回转转一个向，它有一个改变啊，就是有一个方向的转变，它字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它在天国的福音这个背景下面啊，它不是讲一般的悔改，它是讲天国近了啊，我们要悔改，神要在这里做完了，所以我们要悔改，所以这个背景下面呢这个悔改呢它意思更多一点，从背离神要到这个归向神，它这个转向 是对的，但是天国的福音里面呢它就是说它从背离神呢就是要转向神啊，就是这个悔改，这个悔改的这个这个意思就是在天国的福音的背景下面呢，这个悔改的意思就是要恢复以神为中心啊，这个是它的本质，悔改 就是要恢复以神为中心。我们要听到天国的福音，我们首先我们的反应就是说，我们根本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我们听到了天国的福音，那么当然你可以拒绝啊，我不要信，我继续做王啊，我就是王，我就是神啊，当然你可以这样子，你就拒绝这个福音了，你就很可惜，没有你的救恩你得不到新生命永恒你都得不到啊。但是我们是愿意接受的，愿意接受的要正确啊，就是要正确的态度啊，我们是愿意的，这很好，但是还是要正确。那么天国的福音听了以后要悔改，悔改就是要恢复以神为中心啊。所以呢这个不难，让耶稣讲的这个浪子的比喻啊，就是说来看看这个浪子啊，他现在背离神，背离了父亲啊，到外面啊去放浪啊，去浪费，他要远离神，这个是罪啊。他现在悔改，他怎么呢？他转向啊，他转向要回家啊，回家，我们都很喜欢回家啊，我们听到回家我们很开心，哎，我就是要回家啊，我在外面漂泊很久了，我很想回家。但是回家意味着以神为中心，你不能够还是活在你自我中心里面，那你明天又会出走，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教会里面很多人会回家又出走了，回家他又出走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恢复以神为中心啊，所以他回家的意思就是要恢复以神为中心啊。这个就是这个里面呢，就是要区分一个什么呢？后悔和这个悔改的区别啊。这个后悔不等于悔改啊。我常常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就是日本啊，他就在想，当年呢就不应该发动这个珍珠港战争啊。如果不发动这个珍珠港战争，他不会落到这个结果。他就是他干嘛要去得罪美国干什么呢？哎，这个亚洲这些国家就在他的肥肉啊，就是他口中的肥肉了啊。他干嘛要去喷一喷跟美国？结果一个原两颗原子弹掉到头来了啊，很后悔，所以他就非常后悔，但是没有悔改，完全没有悔改的啊。这个日本就是没有悔改。但是呢，德国不同，德国，他们就是说，他真正的悔改，他真正的悔改，所以他现在啊，这个欧盟要制裁以色列，就他不制裁，就他一个国家他不制裁，为什么？他真正悔改，他真正改变，这个，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区分这个后悔和悔改，啊，后悔，就是说他并没有真正的要改。啊，他没有真正的要改，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常常的啊，就是情绪激动一下啊，就是我错了啊，当然错在哪里也不知道，错在哪里就是没做得好，就是说我不应该这么生气，我应该好好的讲啊，错了，但是没有知道这个真正错在哪里啊，这个真正错就是错在没有以神为中心，你知道吗？没有以神为中心，还是自己为中心啊！只是说，我要控制的好一点啊，这个情况就会控制的好一点，情况就会好一些，就会在我控制里面啊，我失控了啊，我悔改悔改，但是还是自己做主，这就不叫悔改，这就后悔，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知道啊，对，面对天国的福音，我们要的是悔改，要让神做我中心啊，这个才是啊最主要的。神为中心，然后最后第三步就是怎么样落实以神为中心，这就是我们任务了啊！我们前面都讲得很好，没有第三步还就是一个水坑，到处挖一个水坑，都是讲得很好，没有落实啊！所以每一次的落实，它就会挖出水井来啊！那么怎么落实以神为中心呢？这个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啊，《希伯来书》。这个十二章十四节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讲到前面是讲耶稣的救恩， 为什么讲你？为什么你知道是讲耶稣的救恩呢？因为他讲到耶稣的死。你凡是讲到耶稣的死的功效，就是讲救恩。你记得这一点。他如果讲耶稣的死，而且讲他的功效，他讲的死，他成就了什么？那就是讲的救恩。啊，他这里讲到耶稣的死是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这是讲救恩。那么呢，他带来什么果效呢？他就可以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的为奴仆。他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真正的悔改啊，能够接受这个福音啊，天国的福音。那么呢，他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一个人呢，他之所以成为奴仆，他是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的。所以呢，这个福音他首先他就是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胜过了这个死亡。啊，他才可以释放那些因着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就告诉我们，这个怕死啊，是这个人呢、啊、为奴仆啊，自我中心他的这个根源，是因为怕死。那么呢，我自己要理解这个经文呢，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些，第一，这个马斯劳的这个需求感阶梯。马斯劳，大家知道有个心理学叫马斯劳，他有个需要阶梯，大家知道的举手看，有人都知道。马斯洛，他的这个简单来说呢，就是说人呢先要满足生存需要，吃啊住啊，我今天晚上我下一顿饭在哪里啊？我住晚上住在哪里啊？我是不是被房东赶出去啊？没有地方住啊？我肚子可以温饱吗？就人先解决生存的这个需要。然后呢，就是心理的需要，就是爱啊、接纳啊、这个自我感觉这些啊，然后呢，他才会有精神的需要啊，他就是提升啊。我们过去呢，就是学的马克思主义，它有一个基本原理，写在马克思的末节啊那一句话，就是说人先要解决这个物质生活的需要，然后他才会追求这个精神生活的需要，这是马克思基本原理。历史文主义啊，所以呢，你就看他啊，这个人呢，他首先支配他的就是他的生存的忧虑啊。那么这个生存的忧虑怎么样让他克服呢？这个你就要知道，这个生存的忧虑是哪来的？他为什么人为什么会有生存的忧虑？为什么？因为他怕死了，这个生存的忧虑就是说，他会让他就会失去性命啊！他如果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他就会失去这个性命啊！就是这个怕死，使得他把生存的忧虑放在第一位，这就是他的神，这就是他的价值观。他任何情况下他不会改变他的价值观。他口头上啊讲啊神第一第一，他实际上遇到任何事情，他完全不是神第一的。他是什么？那个死亡的恐惧带来的深层的忧虑就掌控了他，他的人生价值就这样决定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明白这个天国的福音，首先就是要明白这个救恩，啊，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已经败坏了掌死权，啊，他已经解决了永恒的问题，啊！所以基督真正的基督徒啊，他已经得到了永恒。所以这一个些深层的忧虑，这一些甚至他这个身体的死亡对他已经不是问题了，他才能够真正的克服他深层的忧虑，他才真正会改变他的价值观啊。我在 UBC 查经班啊，将近十多年前，那些人就问我，你这个价值观能够改变吗？我真的能够把我的深层忧虑去掉吗？啊，他就问这个挑战我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后来想，这个就是啊，这个天国的福音，我们要首先要克服的就是一个死亡的恐惧。这个死亡的恐惧怎么样可以克服呢？就是这个永生的确据和复活的盼望，啊，永生的确据和复活的盼望。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救恩的这个真理上面把握，我已经得到永生了，我有复活的盼望， 如果你没有把握，你就肯定不能够胜过这个死亡的恐惧。你没有胜过死亡的恐惧，你肯定是深层的忧虑在你的生命当中是第一位的啊。所以呢，这一个末世的盼望为什么对基督徒这么重要呢？啊，就是这个末世的盼望，它就是提醒我们啊，就是说耶稣他再来啊，他要使我们经历这个肉身的复活，你知道吗？进入到这个永恒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啊。这个如果是我们信仰的焦点，那你就一定不会被那个世界啊所控制。为什么世界的迷惑是大部分基督徒的这个挑战呢？其实根源就是在这里。为什么基督再来的盼望能够胜过他呢？他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点，克服这个死亡的恐惧。第二呢，就是要砸碎心中的偶像。啊，我们这个要以真正以死亡为中心，要落实啊。第一，要克服这个死亡的恐惧，靠着这个永生的确据和复活的盼望啊，基督再来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可以克服这个永恒的这个死亡的恐惧。另外，就是要砸碎心中的偶像。我们要砸碎心中的偶像，才可以来让神为中心。那么怎么砸碎这个心中的偶像呢？首先呢，就是要把这个主权交给神，不要自己做主。这就是第一个偶像，就是自己啊，我就是拜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拜，就拜我自己。这个是最现代人最多的啊，现代人最多的就是我什么都不拜，我就拜我自己啊，就是这个叫砸碎这个偶像的梦想。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罗马书所讲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呢，把这个主权要交出来，不让自己还坐在宝座上，让神坐在宝座上，这是真实的，不是一句话，真实的啊。所以主权坐在宝座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决定的这个权利啊，做决定说最后一句话的这个权利。你是说，哎，我不做决定啊，我不管我的感觉怎么样，我也不管我的分析头脑通不通过，我不做决定，我没有权利做决定，我怎么样？我等候神，我要神来做决定。这个就是交主权啊。你说不管我，就是我来做决定，我想怎么我就怎么，我感觉怎么样我就怎么做，我是怎么理解的我就怎么做，那你就是自己在做决定。要把这个主权放下来，你已经没有做决定的这个权利了。不管你感觉怎么样，不管你的分析过不去，你让神来做决定。这个就是把主权交出来。交出来以后，还要把一样一样的偶像啊对付，要神光照你啊。因为长久以来，原生家庭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带来了很多的偶像，无形的偶像，我们要一一的对付清楚。每个人的偶像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我们要挖井，就要一一的来沿着这个方向去挖，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来让神在地上做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完，在我们的家庭做完，在我们的教会做完，在我们的国家做完，在全地来做完。
好，我们好几位的牧者的分享，对，分享的非常好。我们对这个肖师母分享啊，这个挖坑的这个事儿，我正好这两天确实有这个感动，也是有这个感动。前天呢，跟那个陈姐在分享这件事，她说我们的信息啊太多，量太大。她说这个，而且不断的换更新。我说呢，这个里头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挖两层。挖两枪，马上到下面去，哦，再挖两个，啊，满地都挖的是坑。我说，确实是这样的，没有水出来，就是没有朝着一个理念不断的挖下去。神开启一个，就在那里挖挖挖挖，挖到活水泉源涌流，然后再去神带你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挖。所以确实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信息量很大，但是好像都没有带出全能来， 都没有带出生命来，就是因为没有深度的到里面去挖这个井。所以啊，这个是我们要来学习的一个教训哈，就是从现在开始。所以我就慢慢的开始呢，就学习一点，就是说这个诗歌啊，比如说我现在我第一个操练的就是诗歌，我不断的唱，还不像以前的经常换一首那个诗歌，就不断的就换新歌。后来我就用这个思想，我就衡量我这次在常州遇见神特会哈，其实效果非常非常好。但是我自己在反省我自己整个的带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有一个问题。可能你们不一定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我这里的歌用的太多，所以可能就要一首两首就行了，就不断的在这里头放。最后这个特会结束之后，至少有两首歌留到常州了，应该是有这样子才可以。所以这就有一个恩告进去了，你知道吧？他不断的换，不断的换，不断的换，那你就点太多了，就没有一个深深的挖下去的东西。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的一方面的一个开启啊。这段时间啊，神呢、啊、就是自从唱那个主啊你来开始塑造我，就是杨小红把这个诗歌带到教会来以后，那个主啊塑造我，不是魔造我，是什么啊？陶造我，反正怎么造都是就是要来把打碎你的，就破碎哈、啊、就是反正就是这首诗歌了，开始唱，我们就开始来祷告敬拜祷告，然后就在海外我也是不断的来各种课程里面都是用这首诗歌，然后讲道我也有这首诗歌，反正这首诗歌就一直在唱了。但是呢，这个首诗歌最重要的是你要摆上去啊，光唱好听是一回事，是你真的要把这个摆上去。所以呢，我就在重生堂讲道的时候呢，我就第一次我就说，主啊，我这次真的要把你摆上去啊，真的是陶造这一块泥土要让你摔下去。而且他们说那个泥土做陶匠做泥土的时候，他真的是挖一堆泥土以后，第一个动作不是的摸你，他第一个动作哐几下就扔到地上去摔下去。他这个摔下去是等于他的泥土里面有很多东西要出去，他一下子就空气也出去了，里头的那个里头的很多很多的那些啊那些啊这些没有云的东西，他就打出去了。所以我一下我就感觉的话，神真的就这泥巴浇灌以后就来了。所以呢，我就从家里开始，哎，我家里就开始后院就开始起火了。我们家最温柔、最温顺、最听最那个啊最那个顺服的一位，在我们的最。最那个的太太，哎，她开始造反了，所以，哎，我就觉得是神来的啊！一开始很不习惯，很不适应啊，确实就是因为老是被呵护哈、啊，在加州也是被呵护。他就说的，我常常在家里自我感觉很好。我说我不是真儿子，但我是真丈夫。我在家里做丈夫是自由自在，非常自由自在，因为就是很没有任何的阻力。我们家的妻子是很温柔，在家里非常温顺，所以我就这么多年，他是一直是。后来他醒过来以后，就老是控诉我，这都是你们。然后你怎么吸呀、啊？我说你用这么用词用得着这么那个奴隶社会的那个词吗？我是黄顺人，你是杨白劳，那个词我一直不能接受，什么欺压的。我说的最多也是个老货，在那里也没有那么严重，我老用这个词，这个欺压我就不能接受这个。我说这欺压词用的不对，你没有打到我心里来，你知道吗？你说你这个词啊，你用到我咔嚓一下到我心里去了，我才改变。你用的词不对，我就不能接受。我用脑袋嘛，我就用脑袋。确实，他是感觉我是理性，确实是这样的。昨天吧，他就跟我分享半天，他说你很自我。我说自我这个词好像也不太对，自我也有，但是也不是说好像不是关键问题。后来神带领我，就真的找出我一个问题，确实是。也可以把它归类为自我，他但是呢，从表面看它不是个自我，所以我为什么就一直不承认？他说我很自我，我说我很照顾家庭，也很照顾人，也很照顾你的感受，也很照顾孩子，所以你要说我自我呢，也不能接受，就是他从表面看呢，你就不能接受。但是呢，昨天我好好的想一下，就是说我的孩子他也说欺压，我说哎，我女儿都说我欺压哈，我说那还真的有啊。所以以前我总认为他是情绪问题，但是呢，他一说以后，我真的反思这个问题，我说怎么问题在这里头？后来我就发现，哦，我一个问题其实是行为导向。我自始至终啊，其实是一个行为导向。行为导向的意思就是说，我一直把一件事物的那种好的业绩，就是 performance， 就是那个好的那个，你任何做我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有一个 觉得我不轻易做，但我做了一定要做成样子，就说你不能是马马虎虎的，就是那个样，一定是有个好结果，好优良的成绩吧。我一定不能满足就60分万岁的，一定是80、90还可以。所以我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要我看中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要我意识到任何一个人拦阻了这个啊优良结果表现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愤怒。所以呢，我可想而知，我在家里也经常有这种东西。只要是人清晰到我这一块了以后，我就在这个时候产生愤怒了，爆发都是在这个地方。啊，我就原来知道我这里头原来有一个偶像，就是那个业绩 ，performance 是我的偶像，是这个才是我的第一位。我是其实为了这个目标，我连自己都不要。所以他说我为什么说我自私，说我自我，我不能接受这一点。说我发现其实不是自，也不是那个，我就是为了这一个目标，我可以把所有的人。都人际关系不当回事，把我自己也不当回事，把我家里人也不当回事，把神也不当回事，其实就是这个目标，这一个做好，就成为了我的一个偶像，成为了我的一个神，这就是辖制我的地方。后来昨天晚上，我觉得一下我就蒙光照，我就觉得这就是我心中的偶像。刚才周牧师分享的就是心中的偶像，还有那个这个偶像一打破以后，我就感觉我认识到这个以后，我就感觉到这个力量就减弱很多了。那个愤怒也减少很多，我就有平常我常常不知道为什么无名的愤怒在里头，以前可能都以为是，当然这个后来我分析原因，知道这个原因还是母腹中的伤害，还是母腹中的不被渴望，不被期待所产生的，所以在我的灵的深处，在我心里最深的地方，所以一直要寻求一种就是那个啊认同，啊就是那种。就是那个，就是一种什么认同，甚至我自己的认同。我甚至有的时候我做好了，我不一定要让你知道，但是我自己过不了关，我心中的标准过不了，所以这个已经一直成为我的。包括以前的孩子学习不好啊，各个方面都不好。我太太恰恰是一个很随意的人，她是做什么随便无所谓，她做成60分、30分、20分也无所谓，她是很 relax 的一个人，我就很看不惯。就常常就在这个地方，他就说我老不能接纳他，其实就在这个地方，很大的一个冲突在这里。所以昨天晚上神第一次光照我在这一点，确实是我发现很多很努力的人也有很多的在这个地方，就是一直要做好，做得最好。所以以前我突然也想起我以前跟我同事以前出差，哎呦，他说小孙啊，你这个各方面都还挺不错。我说是，我说我。没有任何靠山，也没有任何后台，靠的就是自己。那个时候他说真棒，这好年轻人。所以你看属世的价值观，那就是很强调自我奋斗，自我努力。所以我确实我不羡慕好家庭，不羡慕你有好父母，这个是也是个孤儿的心。你的家庭出身好，你的条件好，父母当官发财的，我一点儿都不羡慕。但是我就羡慕的是你靠自己起来的啊，你自己双手起来的，你自己走起来的啊，那才叫厉害。所以呢，这个也是现在我看起来就是一个孤儿的心，就是自我奋斗的一个版本，一个标本。所以在这里我特别的来，待会儿我们来一起来认罪悔改，我们要代表我们很多人在这里头就是自我奋斗，自我崇拜啊，自我要成为神，这个就是一个偶像，这是一个诠释啊，这是一个我们中华文化里面一个很深的东西。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孩子，你像我们现在关心的孩子就是 A， 你是不是 A， 根本不关心孩子的感受，孩子是 B 还是 A， 哇、哦、那简直是上帝啊，一降到 A-minus 就已经不行了，就是那种哇，这个是我们整个文化带进来的。我家呢没有严苛，我自己父母不严苛，但是我在这个文化里面我自己对自己严苛，我从小就懂事，自己跟自己严苛，我父母根本就不知道我学习成绩好不好，反正我知道学习成绩好，反正我就是我一定要学习成绩好。但是所以我不是家庭严苛带进来的，是整个文化带进来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母腹中伤害带进来的，所以我就是要优秀，要杰出，要做事像事，做一些事我就一定要在 top， 就是要达到那个 excellent， 就是那种一直要达到这种状态。我就不知道这是一种无形的辖制，无形的控制，难怪我工作极其努力，做任何一件事我就很努力，完全把自己完全摆上，按照现在看的一个共产党的标准来，全部就是教育。哇，那我肯定是被成为先进，成为那个城市劳动模范啊，真的是这样的。但实际上是个捆绑，用神的眼光看，全部是捆绑。我知道龙姐妹以前陪了 什么老混城市奖章什么啊，很多劳动模范，这就是工作狂，拼命三郎，把一切都做好，这个都是捆绑和辖制。不是说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就懒懒散散，没有业绩，没有优啊，没有完，就是追求完美 perfect， 不是这样的。耶稣都说了，你们要完美，因为你的父是完美的。你们要完全，你的父是完全的。但是神要我们完全，但他不是完美主义者。我们要追求完美，但是我们不能成为完美主义者。我还不是完美主义者，我是属于那种行为导向。行为导向和完美主义还不一样。我自己今天早上我好好想了一下，这个行为导向者和完美主义者的差别在哪里。行为导向者是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我才把它看重，没有意义的事情我根本不管。所以我不看重的事情，我不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我一点都不在乎它的业绩，我有时候懒懒散散的乱七八糟都无所谓。但是完美主义者不是，完美主义者是每一个细小的事情都要完美啊，那更瑕疵更捆绑更厉害，就是比工作狂的瑕疵还要厉害。因为工作狂的人还只是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他才会下力气，没有毅力的事情他就不在乎了。所以这种在我们当中，尤其是我们追求的弟兄姐妹当中，是这都是很普遍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认罪悔改的祷告，为我们个人自己光照，个人自己在神有光照你的。刚才我们几位牧者分享的，包括我在这里个人分享的，若是对你有触动的，你觉得对你自己好像能够有点像的，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每个人开口，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来光照我，谢谢你来开始我，让我看到我这个行为导向，这个表现业绩，成为我的偶像，成为我的捆绑，对吧？我把它当作神，对吧？我承认我拜偶像的罪，悔改我这个拜偶像的罪，我要向神认罪悔改，对吧？我要求神你怜悯我，赦免我。我也求神你赦免我，不注重跟神之间关系，也不注重跟人之间的关系，而把这个业绩表现当中，向神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我，保险的洁净我，谢谢主的赦免，我领受主的赦免，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真理的圣灵，我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光照，照出我们里面的隐情，照出我们里面的黑暗，照出我们里面的捆绑，主啊！谢谢你光照我们，主啊！有的时候看似好像是一些主啊分别善恶树的善，好像是一些良善的东西，但是它是来自于分别善恶，来自于这个老旧的生命，主啊，都是罪，哈利路亚！我们承认，不仅仅恶是罪，主啊，在独立自主这一条路上，主啊，那个分别善恶树这一条路上，这个树上所结的果子，无论善恶都是罪，哈利路亚，都是恶，都是与神作对的，哈利路亚。你说我主啊，你说我们常常说主啊，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但是你说我不认识你，你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主啊。我有一段时间我说主啊，怎么都被人称为恶呢？这很多的事情只是做的不是那么好嘛，怎么会是恶呢？今天我明白，神说凡是你出于自己的就是恶，主啊，不是出于我的就是恶，主啊，出于你为你和来自于你靠你才是你生命的道路，才是生命树的道路。因为一切独立自主，一切靠自己自我奋斗，就是分别善恶树的路，就是以生命树作对的路，就是作恶的路，主啊，我们承认这条路就是作恶，就是以神为敌，就是抵挡生命树，主啊，谢谢你的光照，主啊，我们众人，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都要认罪悔改，不仅为我们作恶来认罪悔改，就是我们人认为的恶来认罪悔改，也为那些我们人以为的那些善，以为的好，以为的属灵，以为的那些良善的东西，却是独立自主不依靠神分别善恶树的这条路，重新我们要界定，这个才是善恶的分水岭，就是以信靠神，倚靠神，出自于神，为神才是生命出的路，哈利路亚。凡事不是这三样的，都是自我的路，独立自主的路，都是以神为敌的路。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求神你继续光照我们，继续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继续挖井，在里面挖出来，来真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主要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抵挡神的罪，承认我们高举自己的罪。我们大家做一个先知性动作，主耶稣，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你，
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你，
把我自我的观念
放下来，
交在你的脚前。主啊，要我们要来遵从你，把一切的尊荣荣耀单单归给你，主耶稣。我要退下我生命的宝座，求你来坐上我生命的宝座，我家庭的宝座，我孩子的宝座，我们教会的宝座，全然退让出来，从我们生命的宝座退下来。我们邀请主耶稣，你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你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做主做王，
做
王掌权。谢谢你主耶稣，
我
们再一次来尊崇你，尊崇你为我生命的主宰，生命的王，我们教会的王，我们家庭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我们尊崇你，我们敬拜你，
我们
高举你。不仅仅我们在宣告的时候这样，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每一件事情上，每一个层面，都要来学习，把一切的主权交给主，让神天国的福音通行在我身上，通行在我家中，通行在我所服侍的群体中，在我们整个家安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下面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让来靠圣灵来浇灌我们，从心里啊意识到，头脑意识到，心灵意识到，还是要靠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脱离这各式各样的捆绑和偶像，阿们。然后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也要来具体实践，也是靠着圣灵来实践。 圣灵来浇灌，圣灵来高抹每一位，好不好？为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来抹油，来祝福。哈利路亚，谢谢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好，我们一起现在就来开始，为每一位弟兄姐妹来抹油祝福。感谢主，哈利路亚！搞更多的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哈利路亚！圣灵浇灌，高抹，高抹，浇灌，浇灌，哈利路亚！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哈利路亚！断开一切的咒诅，断开一切的锁链，哈利路亚！断开一切的牢笼，哈利路亚！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后面的都那个了没有？
在这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神灵的家
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永流永流，永流出来，感谢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
感谢主，我们一起齐声哈利路亚，预备起，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主啊，谢谢你，主啊，今天与我们丰富的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封存我们今天所有的领受，30倍、60倍、100倍的结出果实来，主啊，也带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以耶稣基督为主，主啊，把我们一切的主权交给主，把生命的宝座交给主，主啊，把我们的决定权交给主，凡事来寻求神的心意，来依靠神圣灵的大能，为神的荣耀而做。谢谢主，你带领亲自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我们来分组。